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上一堂课我们提到了在以色列王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严重的撕裂，就是南北两国的分裂。王国分裂之后，经历了罗伯安的失败，还有亚比亚的短暂统治之后呢，南国犹大迎来了两位统治时间相对较长，而且被圣经作者评价为很好的君王。他们是南国第一波重要的改革者，就是亚撒和约沙法。这两位君王在列王记里头的记载是相对简洁的，是正面的，给予一个正面的总结，但是呢总是带有一点点就是改革未尽全功的遗憾。那历代志作者呢拿起神学的放大镜，将这两位君王的生平扩写成情节跌宕起伏、教科书级别的神学范例，透过增补关键的战役，然后提到先知的责备，还有一场奇迹般的拯救，来系统性的阐述他想要强调的神学原则，就是上帝的即刻报应。我们先来看亚撒王。列王记上十五章对亚撒长达41年的统治，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洁而且高度正面的一个概观论定，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他做什么呢？他废去异教的娈童，除掉偶像，甚至大义灭亲，废除了崇拜亚瑟拉的太后玛加，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这一句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以后来约西亚改革之后的那一个最终标准回头来衡量亚撒时代改革的一种历史局限。因为在约西亚改革之后，出现了一个很强烈的独尊耶路撒冷圣殿的神学观点。请注意，约西亚改革其实是相对晚期的事情，所以他其实是拿一个晚期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早期的事件，然后说啊，亚撒的改革虽然很好，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稍稍有点遗憾。这个是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因为他带有这种强烈的约西亚改革之后的观点，所以呢从他的角度来看，亚撒虽然清除了异教崇拜，可是因为没有做到敬拜中央化，就不够完美。好，再来他谈到亚撒跟北国巴沙的战争，这个亚撒跟北国的巴沙王战争啊，然后呢这个巴沙本来找了更北边的亚兰要一起去攻打南国，结果呢亚撒就去找当时候的亚兰王便哈达，然后说这个巴沙跟你谈了多少钱，我给你2倍，你和我一起合攻北国。 那所以呢，透过他付出双倍的金钱，这金钱哪里来？从圣殿和王宫里面的金银来啊。所以呢，他拿着圣殿和王宫的金银去贿赂了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便哈达。好，这件事情呢，在列王记里头被视为一个务实的政治操作，文本没有做出任何的神学谴责。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事件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如何被改变的。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历代志下14章讲到这个亚萨登基之初，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历代志称赞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 OK， 在这里我们刚刚看到列王记批评亚萨说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哦，但是历代志说的是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好，这并不是相互矛盾，而是两边的圣经作者他采取这个表述的方式不一样。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是一种负面的表述，就是觉得说啊，他还没有做到完美。那历代志的作者呢，选择用正面的表述，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外还有很多就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丘坛，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亚萨清除了外邦神的那一些丘坛，这就已经意味着亚萨的宗教改革在心智与方向上面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正面表述和负面表述的差别，就有点像是你今天看到了半杯水，你要说它只有半杯水还是它已经有了半杯水，其实是同样的半杯水，那只是切入表述的方式不一样。好，谈回来，因为亚萨的忠诚，上帝就立刻赐福他国中太平了好几年。接着有一场巨大的考验来到，古实王谢拉率领大军前来攻打犹大。古实在当时候是比南国犹大要强盛很多哦，所以呢，这两方的交战对南国来说，这古实是无法战胜的巨大的敌人哈。那在这一场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打赢的战争，亚萨向上帝发出了一个全然倚靠的祷告，在历代志下14章11节，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因为我们倚靠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结果呢，及时的祝福临到。耶和华上帝在亚萨面前击败古实人，让犹大军队大获全胜。好，在凯旋回归的路上，先知亚萨利亚出来迎接亚萨，然后发表了一篇堪称历代志神学总纲的演说。在历代志下15章2节，他说：“亚萨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一段话非常清晰地表达出历代志作者想要强调那种寻求就必寻见的属灵原则。亚萨听了这句话之后大受鼓舞，就发起了更彻底的改革，跟百姓立约说我们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然后这段叙事进到16章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事件的起因跟列王记完全相同，就是北国的巴沙前来攻击。所以这起事件就是我们刚刚在列王记所提过的南北两国征战。北国本来跟亚兰说好了一起打南国，结果南国去找亚兰说，北国给你多少钱，我给你2倍，你跟我合作， 然后最后就来了一个南北夹击，对北国来了一个南北夹击，然后北国就大败。好，同样一个事件，在列王记就是平铺直叙，甚至你读起来还会觉得这个亚萨还蛮聪明的，在政治上面就是有一波精彩的操作。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亚萨做的这件事情变成一种致命的悖逆。面对巴沙的攻击，他没有像面对古实大军那样祷告耶和华，而是捧着白花花的金银转去倚靠亚兰王。这个在列王记里头看起来好像是很务实的政治操作，在历代志当中被解读成是属灵上的偏移，是这个亚萨王他倚靠人不倚靠神的一个需要被责备的事情，所以管教马上就来了。先知哈拿尼前来责备他，用他自己过去最辉煌的胜利来衬托出今天这个信仰上的失败。在16:7-9，这个先知责备说，你就是亚萨王，因你倚靠亚兰王，没有倚靠耶和华你的神。过去这古时人他们的军兵不是很多吗？只是因为你倚靠耶和华，上帝就把他们交在你手里，结果现在你居然是倚靠亚兰王，没有倚靠耶和华。然后先知说，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面对这个先知严厉的责备和警告，亚萨并没有像之前这个罗波安这样子听到先知说话就自卑悔改，他反而是恼恨先知把他抓起来。那这一个反应呢，就加重了上帝的刑罚，所以呢，在这之后国中就战争不断，然后亚萨晚年脚上生了重病。历代志下16:12，这个作者在亚萨最后的一个描述上盖棺论定说，他晚年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这并不是对医疗行为的否定，因为问题不在于他求医生，而在于他只求医生，却没有求耶和华。这是一个信仰顺序的问题。他没有求耶和华那个曾经为他击败大军的上帝，在生命的尽头，亚萨选择只倚靠人的力量，却没有寻求上帝的拯救。亚萨的一生好像一条清晰的对照曲线，在他生命的前期倚靠耶和华，带来超越常理的得胜和平安，可是他的后期倚靠人，就引来了战争跟疾病。历代志用两句关键的经文为他的生命下了神学的总结。第一节经文在15:2，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另外一节经文是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整个亚萨的叙事，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决定结局的不是环境的强弱，而是你所依靠的对象。你到底是依靠神还是依靠人，就决定了你的结局截然不同。接下来 我们来看亚萨的儿子约沙法王。在列王记上22章，对约沙法的记载同样是正面的，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好，这一句非常熟悉的遗憾的语言，我们刚解释过了。好，关于约沙法，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列王记里头，叙事大部分的篇幅都不是聚焦在他的改革，而是在一场危险的政治行动，就是这一个南国约沙法，虽然他自己行得正，但是他却选择跟北国史上最邪恶的君王亚哈结盟，甚至非常 buddy buddy 的一起出征，激烈的拉磨，然后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差一点就死了。约沙法自己虽然很敬虔，然后呢在跟亚哈一起出征之前，他也很坚持说我们要寻求耶和华的先知的指示。好，虽然这一些的细节都显出约沙法是敬畏神的，但是整个列王记对他的描写整体形象显得有一点天真，然后缺乏判断力，因为他就这样被亚哈卷入了一场不义的战争，甚至差点死了。真的是上帝怜悯他，不然他其实真的就会死在那一场战役当中。所以列王记里头，约沙法王他最鲜明的印记不是宗教改革，而是跟北国的危险的联姻。历代志作者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形象，所以他用整整四章的篇幅来重塑约沙法，把它描绘成一个立体的、不断在信仰上学习的君王的典范。我们可以把历代志作者的改写分成四个步骤。首先，第一步，在历代志下17章，他描述约沙法以律法宣讲来立国。17章3节，历代志讲到这个约沙法呢，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表示约沙法他效法的是大卫早年全心倚靠上帝的时期。他推行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就是他组成了一个宣讲律法的团队，由这个民中的首领、利未人还有祭司组成。然后这一个团队呢，这一群人就拿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对历代志作者来说，这是一个理想君王的最高表现，因为教导律法就是最强的国防。然后上帝立刻赐下祝福，17章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这里就凸显了敬虔跟律法的教育直接带来了国家的安全与繁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两者好像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历代志作者的笔下，这两者是直接相关。好，接下来历代志下18章到19章，作者没有掩饰约沙法跟亚哈的这个危险联盟。这段叙事是取材自列王记，但是被重新诠释成一个属灵层面的失败。当约沙法参加完这个激烈的拉莫战役，然后平安归回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耶户迎面而来，他很严厉的责备约沙法，说你怎么帮助恶人？你为什么去爱那一个恨恶耶和华的人呢？这一句责备揭示了历代志的神学重点。外交不是一个中立的政治选项，你在政治外交上选择跟谁站队在一起，它其实是一个信仰抉择的延伸哦。你今天在政治外交上跟亚哈联手了， 而亚哈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么这一个联盟就等同于背离上帝。这个历代志的神学其实也是不只是对于这个归回时期的百姓是一记警钟，也是对我们今天现代的这一些属灵领袖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外交不是中立的政治选项，它事实上是你信仰抉择的延伸。好，接下来到了历代志下二十章，讲到了另外一场战争。那约沙法在这里以祷告赞美不战而胜。这个事件是摩押和亚门组成的联军来攻打南国犹大。这一次约沙法展现出来的是跟亚萨截然不同的反应，他没有寻求外援，而是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他站在圣殿前面代表全国的百姓祷告说，上帝啊，我们无力抵挡这大军，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然后上帝就借着利未人亚哈西发出了预言，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然后隔天约沙法就派出诗班走在军队的前面，高唱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就在这个赞美声当中呢，敌军突然就自相残杀，然后犹大的军队不战而胜。这段叙事也完美的体现出历代志的神学公式，就是敬拜是战争的一部分，信靠神会带来拯救。在我们的想法里头，从人的角度来看，敬拜就是敬拜，战争就是战争，这两者怎么可能有关呢？但是在历代志作者的眼中，敬拜可以是迎战的一个手段哦。你在敬拜当中信靠神，那么即刻你就会在战争当中蒙拯救，这是同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好，再来，叙事如果停在这一个二十章的战争，那么约沙法的这一个形象重塑可以说是完美了。但是历代志作者在约沙法叙事的结尾，他笔锋一转，提到这个约沙法呢，在亚哈之后，他又跟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结盟，在以寻加别造船要往他师去。然后先知以利以谢就立刻宣告，因为你与亚哈谢交好，上帝要破坏你所造的。果然那些船随即破坏，不能往他师去了。约沙法的一生就好像一条信仰的曲线，他以律法教育立国，就蒙上帝赐平安；他跟恶人结盟，就受到责备；他在危机当中以祷告与赞美经历得胜，但最后却又以这个不合上帝心意的联盟，然后遭到一个折损。他的一生就是反映出我们基督信徒这一种很真实的信仰的起伏啊。历代志透过这一位君王人生的起伏，向归回的群体展示，政治决策是信仰选择的延伸，依靠神会带来拯救，依靠人终至败坏。今天我们借着亚萨跟约沙法这两位君王，看见了列王记和历代志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列王记的作者好像一位冷静的史官，然后平铺直叙完事件之后，给出一个简洁的公固的评定。对亚萨跟约沙法来说，他们都做了宗教改革， 他们的改革都可以称为是好的、善的，但是仍然留下了这一个只是秋谈没有除尽这一丝的遗憾。还有就是他们都犯了倚靠人没有倚靠神的这样的错误。对亚萨来说，他是拿钱贿赂亚兰王，所以依靠的是这个亚兰军队的势力。对约沙法来说，他是透过跟北国的亚哈联姻来获取北国的支持和支援。因为在更早一点的课程当中，我们其实有跟大家介绍过，从南北两国分裂之后，一直到北国灭亡为止，北国始终都比南国还要强大，而这一份强大事实上是从亚哈开始的。从亚哈娶了西顿公主耶喜别之后，整个北国在经济政治的表现上面就开始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这一种强盛的表象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繁荣，所以南国就亦步亦趋的跟随嘛。那南国现在可以透过联姻跟北国和好，然后呢跟北国开始变成这个很麻吉，然后甚至一同出征等等。这对约沙法来说，其实在政治上面或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哦。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北国就比较强大嘛，那你今天跟这个强大的对象，你是要跟他和好还是要跟他对抗？当然是能和好最好啊。那我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一起迈向双赢，这不好吗？好，但是在历代志当中就特别提了这一个联盟其实是信仰上的偏移哦。历代志作者他像是一个热情的牧者，他把同样的历史在列王记当中很简洁的历史改写成一个神学的剧场，然后他要向归回的群体传递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你倚靠谁就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你要教导律法，你要敬拜上帝才是国家最坚固的防线，而政治结盟从来都是属灵的选边站。所以约沙法跟亚哈的联盟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时的这个判断错误，但是这一个联姻其实埋下了一个长远的祸根，因为他的儿子约兰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之后呢，就把南国犹大推向了历史的深渊。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
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你一路引领。主，我们称颂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